用清净心来护持佛法，佛法更清净。所以修行一切诸佛法是清净的，了达虚空界清净。什么是虚空界？所有的这件衣服是生诸意灭的，最后还是浮归于形象，是不是永久的？所以塑像里头有一个受者像，你怎么可能会有受者像呢？你能够永远那么年轻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能够永远都能够保持的如此现在这样行动这么方便这么健朗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到了躺在那个地方不太能动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有一种清净心，清净的看出，就像洞山一样，洞山禅师一样。当弟子问他，你病了，在这里疼痛了，师父你有没有看到那有一个不痛的自己呢？他说有。但那个不痛的那个自己为什么都没有来看你呢？他不是他来看我，是我在看他。他说那你怎么看他呢？他说我看他的时候没有病。一个禅师在他要最后要断气的，还要启发学生，你看他有多硬气，可是他又是如此的清净。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他是完全都是融汇在一起的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最后他的弟子们，他就跟弟子讲说，赶快去给我办鱼吃斋，办完了我就要走了。弟子就不给他办，他是故意拖，拖一天拖两天都没有吃东西，拖第七天讲话了，你们再不给我办那我要走了。办不办？弟子们只好办了，鱼吃斋办好了。各位，人家要走的时候不要随便打搅他，然后就缓过头去到禅房去坐下来，就坐化而去。这是洞山禅师啦，他们的修行都是一等一的啦，他们了解虚空清净，他们能够深入法界清净，能够观察无边心清净，他们能够一切菩萨同善根清净，他们才办得到。清净的时候看的不只是法界，清净的看的世间的所有一切通通都在那个法界里头，而且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在西方研究死亡学上都非常推崇一位研究者，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一位女士，叫 Rose。那么 Rose 呢，他提出来人到最后要死的时候的心境，他的说法是说，人要死的时候总是要有病的，要碰到一个难困境的，当然是指一般的生病。那他的进程是第一个，不信他，不能接受他，而且也不信他，不以为是的，他要反抗他。第二个呢，发觉慢慢的他就觉得他想要跟他讨价还价，希望他不是我，然后甚至于还希望他说，我去求求神拜拜看能不能治疗我，还想存着侥幸。第三个是他发觉不行他觉得开始觉得有一点沮丧，他认清，他开始觉得他开始要感觉到沮丧，然后沮丧的时候呢，就跟接着沮丧跟愤怒是几乎同时存在的，不是沮丧就是愤怒，不是愤怒就是沮丧，然后最后完全的接受就死掉了，没有办法了。这个过程人的人性里头是如此的，是需要人家来呵护，需要我们再生的健康的人给他一点人性人道上的一种协助，跟给他一点关怀。我们对临终的关怀一般都相当的不重视，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大家不太重视临终的关怀，所以通常到老的时候，他病痛的很痛苦，话是讲不出来的时候，但是他如果偶尔讲几句话，另外那个人一定跟他讲，你会好的，没问题，你会好的，不要这样轰他嘛，你就好好的听听他要讲什么嘛，让他表达一下，也许有很宝贵的意见要讲，也不一定让他感觉到还有意义还有价值嘛。人呢，我们通常并不是很清静的去处理问题，我们人跟人之间没有，那么这一个死者本身这个时候也通常是没有办法清静的，但是作为一个佛门的弟子，在他要死的时候并不是经过这五个阶段的挣扎，没有，你看你就可从看佛教典籍里头的这些大师，无论他是无疾而终立化而走，或者是他有病再解脱，你看看病他能承担，没有病他也能承担，我们觉得病与不病是另外一回事，要死之前病与不病是另外一回事，能不能承担是最重要的，但他们通常都能承担得下来，所以没有经过那一份矛盾，没有经过那一份那心灵的痛苦的挣扎，所以非人道化的挣扎，没有，他的心灵在那个地方他很清楚，他自己知道这叫清净，这个清净我们说他是深入法界清净，所以他对于生死的问题他的认识是很真实的，所以我们知道清净这个地方所看的是真实，我们真实的了知自己有什么样的目前的状况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对自己生命未来是如此自己很清楚，这样子的一个人叫清净，清净就是真实，那么能够注意这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光明的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，第二个是很清净的看出这个人生，就光凭这两点你就够洒脱了，你愿意去承担去发展，可是得失呢你又能够拍拍手在旁边静观一下，这个人他的人生就很洒脱了，负于这个贫贵与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个东西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如何做回应，后面四个都是在做回应的事情，这个破无三讲智慧讲广大智，第四是普入，第五是圣妙心，第六个是善巧智，这四件事情呢就是华严的四个法界，华严哈有四个法界，就是这四个法界，广大智是指理无碍，是理法界，那个普入呢是四理啊相融的，那是一个四无碍的法界，这四的法界它是四无碍的法界，那个圣妙心呢是一个理事相融的理事无碍法界，那个善巧住呢是事事无碍的善巧法界，是事事无碍的那个法界，这是四个法界，这四个法界过去我们讲过的，有人前半段没有听，没有听过这个四个法界，第一个是理法界啊，我们的理体我们的智慧那个理的法界，一个是事，我们针对事能够看清楚那个事的法界，我们对事情做什么事情啊，待人接物这事的法界，它事本身没有障碍，叫事无碍法界，但是要把理跟事融在一起，是不是刚刚讲的一多相即呢，是不是，对，一多相即，一多相即就相融，叫做理事无碍法界，是不是，当然理事无碍法界的时候呢被消化过以后就变成什么，就变成回到了平常生活里头去， 事事外法界，每一件事情都融入那个理，而每一件事情都表现在事上呢，在这个事的事情上呢，都表现得啊很正确的，那叫做事事无碍法界。一共这四个法界，我们分别来谈。第一个广大智法界，广大智法界呢，是指一切众生心行智，一切众生的业报智。注意那个业报，打一个顿号下来，业报底下打一个智慧的智，漏了一个智字啊，就是一切众生心行智，一切众生业报智啊，这个要知一切佛法智，知陀罗尼门智，知文字辩才智。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呢，所讲的东西都是属于理的部分啊。我们知道佛理啊，一切众生佛理，我们也知道自己的业报，我们也自己知道这个陀罗尼，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，就是总摄的意思。这个陀罗尼也是我们的，指的是我们的心的陀罗尼。文字辩才也是，人家讲说辩才无碍，那辩才无碍就是理无碍。理无碍并不表示你已经到了事无碍，到理事无碍里头来了，讲的理通了、啊、他必须要解理无碍，是只是解的部分，理解的部分，但最后一定要跟行融汇在一起，叫解行。所以我们都讲解行并重，解行并重。那第一个呢是广大智，这个广大智要想真正能够融通，那就必须要知情意这三个部分要能融汇在一起才可以。我们融通一个东西，并不是只有一个知识，我们的知的东西来贯穿，用逻辑来贯穿而已。我们讲这个逻辑实证论的哲学家，那是最近的这个啊十几年逻辑实证论的哲学家。那他们这些哲学家呢，对一个人生，对一个哲学的思考，他提出了三点最重要的基本的一个规准。第一件事情，他称它叫做逻辑的一贯性，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一定跟我们的逻辑，你这个逻辑本身有没有错误，你这套思考系统有没有错误有关系。你思考弄错了，逻辑弄错了，推论出来的结论会有问题，那这个没有问题。而且逻辑并不是只有实证逻辑，还有各种不同的逻辑，它跟我们最相关的一种逻辑，我们经常会忽略但是常常有的逻辑，叫困思逻辑，也就是矛盾逻辑。也就是我们说爱即是恨，得即是失，障碍其实就是我们智慧之所在，烦恼就是菩提之所在。这就是禅宗常常有的那个叫做困思逻辑。那个东西不是实证逻辑那样子的大前提小前提演变一个结论，不是，它是直接从那边开悟而得来的。就如同我刚刚讲的，它是根本就是一种直接开悟以后在那个地方发现的，但是困思逻辑有时候它经常是反面的，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相反的，爱即是恨，得即是失，失即是得，它是很奇妙的。你说我们看到一个学生，我们看到他成绩很好，在班上都表现得很好，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的缺点，其实优点本身就是一个缺点，是不是？这个学生在班上表现的成绩非常好，很多学你老师给他评一个评语叫五育俊优，还给他五育金优奖。可是这个孩子呢，老师看起来好像他的跟别人相处都不错嘛，可是这个小孩子在班级里都是别人找他，不是他找别人， 那这个小孩子考到了中高中以后，他成绩很好，就跑到了假设是第一志愿的班级里头来。可是呢，以前都是人家找他才维持这个人际关系啊，他现在人家没有找他，因为他在班上也只不过是中等的，因为一群一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，他排起来变成这个班的中等。好了，他不愿意去找人家啊，人家也没有来找他，他就变成孤立的啊。一有了孤立以后呢，再加上自己没有像以前一直当头，现在又在中间，再加上有几次考试好像自己快掉下来的感觉，他压力变很大。其实他有一个缺点在那个地方，现在老师没有看到，是不是？所以五欲金忧里头不见得金忧，我们认为五欲啊不金忧的小孩子里头，我们就看到，我们却能够从里头看到光明性。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他的手很灵巧，我只要去学修理东西他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过去有一个小孩子，他的母亲为他烦恼极了，原因是他是一个小偷，他偷得厉害了，他还会拿那个你做各种钥匙，他简直像开锁专家一样，他开着进去。这个小孩子他妈妈好烦恼，怎么办？把小孩子带来了，看了这个小孩子，我说：“孩子啊，你不错哦，你的手很灵巧，各种锁都能打得开，可见你这个手很灵巧，而且你对事情这种小东西、精密的东西的观察很厉害。你不只是对锁，对其他的东西都很有兴趣吧？有哦，我以前小的时候，我们家的那个钟被我修理好几个。”都弄坏了，后来也勉强装起来，就是不准而已。好，了不起。孩子，你有一个很好精细的能力，你为什么不去学一学，到职训局那里去学精密仪器修理呢？去报名。那小孩子去学精密仪器修理的以后下来，他以后就往那条路去发展了。我们只看到的是说他会去偷，我们就没有感到他偷也有本事，为什么不把这个本事弄到别的地方去呢？就只有这样而已啊。所以他能够时时看到那个光明性，又很清楚的能看到他，然后我们要知道那个这个东西，人的知的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相当完整性的东西。这个广大智，我们了解一个人的业报智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业报智，根性因缘都不相同。因为你要有这个智慧，你要有佛法智，你要陀罗尼智，要文字辩才智，这东西是我们广大智的来源。而这种广大智必须建立在知情意上，你能知也得有情，是不是？所以知这个部分呢，看起来是逻辑的，可是实证逻辑里头却告诉，实证逻辑学家却告诉我们，一个是逻辑，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受，它的本身的，我们内心里头想所想的这件事情，它在影响着我们对这一件事情的看法，它跟我们的可期性有关系，我们的预期性有关系。这个预期性也就是我们对那件事情的一种期待，所以它称它叫做可期性。但第三个呢，它跟我们的经验的检证性有关系，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再回来检证，所以它有三个规准。第一个规准是逻辑的一贯性，第二个经验的检证性，第三个是我们道德的可及性。而这个道德的可及性跟我们的感受性大有关系。把这三个东西列出来，让我们把一件事情能够看得更贯 更融通，否则我们就不融通。我们只认为这事情本来就是照推理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？你不发觉有这种人吗？他以为他自己折善而固执，他真的是固执的，好固执，讲都讲不通。为什么？他只在那个逻辑里头，他没有考虑到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感受，他没有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共同经验里头，他必须如何来跟他衔接，所以这三个东西才能够融通。这个融通的东西跟特别是一个人情意的部分，我们特别要留意的。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，有时候觉得说我很想懒，我不想做，我不想去学习，那个不想，我觉得懒，这东西跟我们自己的情意有关系。所以情意跟我们的知性的世界没有结合的，没有融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理无碍这条路来。理并不是只有靠着讲理那个逻辑这样子而已。所以因为这个学这个法的这个学者呢，他到最后法律的学者最后也必须思考这个问题，有法，但是也一定要讲情，有情一定要讲理，有法有理有情，他必须要融汇在一起。所以他的广大数的融通建立在理无碍的第一件事情上。第二件事情是普入，是事的原事必须要了解的问题。我们是不是对很多的事情真正深入了解呢？我们对我们常常接近的事，我们真正很了解他吗？我们对我们常常啊相处的人，我们真的很了解他吗？我们经常都是习惯性的，本来就这样子嘛。我们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放着10块钱在那个，100块钱在那个地方，你自己吃早餐，今天就给你100块，你觉得这好像很平常，但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？你能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吗？你认为这件事情给他很方便，长久以后你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吗？这是事的问题。事只有普入的时候才可以，才会很清楚。你的心有一个同理心，你的心有一个很好的知觉心，你用这个心去察觉那个事物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普入。这个普入是以心来入于事，而使事没有碍，这就是普入的问题。所以一呢，入一切，一切入于一，这讲过很多处了。是的，一处入于多处，多处入于一处，一法界入于多法界，多法界入于一法界，娑婆世界入于无量的法界，无量法界回到娑婆世界，一心融十法界，十法界融入于一心，一心佛只是我的嘴巴这一念，可是它是亿万的念，在亿万世界里头同时都有。所以你在这里念阿弥陀佛，不是只有极乐世界那里种一个莲花，是十方法界通通各个世界都具足，你在那里种了一个莲花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你在这个地方能普入，在别的地方就能应见，所以那是一个事理融通的问题，是一个事理哈、的法界的问题，一个事法界啊，一个理法界，一个事法界，这是一个事圆融的法界。可是第三个呢，是一个理事无碍的法界，是圣妙心，无论是言语非言语都体妙心，无所依止，无住圣妙心，他就是已经把理跟事完全融在一起的， 这件事情叫做正妙心。我们所谓的圣妙心呢，就是说理事无碍叫圣妙心。什么是理事无碍呢？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自己的遭遇，我们自己的种种条件，我们的适应的这些种种的情境，这些东西跟你的人生来讲，你既要根据你自己的真实性跟你的积极性生活接纳它，这看起来是你的人生的事，但是这件事情却同时在实践着佛法的理。所以理一事无碍的时候就变成圣妙心啊。一个穷困的人跟一个富有的人，他的圣妙心是一样的。当理事完全相融的时候，那个扫马路的那个人，他边扫他还边会哼着歌，他还感觉到我这样扫的都是极乐净土，他一直在扫。他不止如此，他在扫的时候觉得我这个工作这么辛苦，我只能够拿这么一点点待遇，其实这些东西通通大部分都不输的，我这些东西记账都记在极乐世界那边的。所以他越少了，他理数越圆融，他的人生不因为自己穷，他看到人家看他穷的时候，他有时候觉得内心里觉得还蛮宽心的，你说我穷没有关系，你就多说我卑贱没有关系，低我的工作低啊没有关系。为什么你越说我低，我越能看出这里头的他的光明性。这个是理事无碍的。理事无碍的时候，并不因为你富有或者你地位高，你的学位高，你就能够理事无碍。是真正那个修行的人他是重要的。过去给各位讲过说，这个打铁匠的，你看打铁打得这么辛苦，只是因为这个化缘的这个和尚，这一位出家的善知识来了，给他化缘一杯水，他顺便问他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方法让我能够快乐一点。他说有啊，有是有，看你愿意不愿意做啊。那就是你每打一次下铁，你就练一身佛，你拉一次那个风柜，拉也练一身，送也练一身，打也一身，奇异一身也练一身，烂柱也其实蛮练一身，你就一直练下去打下去嘛。他练的越练越接近佛，这种人都没有什么练书的，打铁匠练了三年，你看就感应了。他要走了，他自己清楚，跟他家里人讲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，我要走了。他打铁的人有多少时间可以打坐呢？他只能打铁不能打坐。可是你看他在那个地方都打了三年，他可以跟家里讲我要走了。理事都融在一起，理跟打铁的这个生活都融在一起。家人不相信呢，不相信，他就去洗个澡，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，然后跑到打铁的那个这个站板上大敲三下，然后把那个铁锤跨好当柱子，手扶着他就立化站着走了。要走之前还留下这么一段话：叮叮当当百炼琴钢，太平疆界我往西方。人家走了，三年有成，理事圆融。理事圆融的事情很多了，不是只有宗教信仰理事圆融了，在我们平常待人接物都是要理事圆融。这个东西叫做理事圆融，叫做妙圣圣妙心，这叫圣妙心。再来就是善巧智了。理事圆融并不表示就要走了，没有，在理事圆融的时候，圆融完了以后就很善巧。为什么？他圆融完了以后，他就很善于啊，很活泼的去说生活，所以能够了达甚深佛法善巧，
能够宣说种种佛法善巧，能够误解无差别法善巧，能够无量方便善巧，能够明了差别佛法善巧。这个时候你会发觉，如果你要去度化人家，对于每一个不同的人，都在每一个不同的那个地方，根据去解决不同的他面对的难题，去成就他自己应该成就的成所作智。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四智本心明，那四智是成所作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大圆净智，这四个智。成就这个四智是什么？就一定是根据第一个，一定根据成所作，每一个人所有的他自己的条件因缘，而必须根据他自己这些具足的因缘来修行。所以在禅宗里头有这么一则公案这么讲，他说你去哪里，他说我去采梅子。他说那么是哪，你采那些梅子干什么，他说供佛啊。他说那么轻的梅子怎么可以供佛呢？他说那么轻的梅子为什么不能供佛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他去采的是一个被虫子咬了一半的那个梅子，那个人说被虫子被小鸟吃掉一半的这个果子可以供果供佛，怎么可以供佛？他说被鸟儿吃掉一半的为什么不能供佛呢？意思是说你有钱人家可以去供佛供养佛，那我这个穷光蛋一文不足的人难道就不能供养佛吗？不，我们供养的东西不同，他供养的可以偏于财施，也可以从他相近的去供养，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从劳苦的工作里头本身就是一种供养佛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根据不同，而在不同的因缘、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事物，都在启发一位学佛者在那个地方真正开悟。这个人叫善巧智，而这个善巧智回过头来，也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说善巧法。所以今天我碰到这个问题，我如此的善巧；明天那个事情，我如此的善巧。而每一个善巧都融通，每一个善巧他都能得度。所以这样说来，你实在是不需要像他们样的执着去挑剔。等一下挑剔的说，哦，你看那一位某某啊，这个法师他又是怎么样，他教学生那个东西不是就近法，你不懂啊，那个法师这样教就是就近法，他在那里如此教就是就近法，不要随便挑剔。有人讲那这样不是破坏规矩了吗？哎，破坏没有破坏，只有他知道你不知道，你不要随便讲，讲了除了你造业之外都没有什么好处，不必那么多嘴。那么你知道他是如何的善巧你还不清楚啊，是不是？善巧他就会回到很平常的这个理路里头来，你会觉得这怎么会是佛法呢？对，那是已经到了最甚深的，然后回过头来变成善巧智，他已经到了善巧来了。所以佛法学佛，如果学到最后不是回到了善巧，不是回到了我们平常生活里头的善巧，人家会讲说，哎，你这个学佛的人学完了以后怎么会变成这么怪怪的，这里也怪那里也怪。不，佛法已经学完了以后，哎，这里也善巧，那里也善巧，是不是？但是你那个理路很清楚，因为只有善巧才表现了你真正的正确。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有位记者有一天最近就问我，他说郑老师，你们要不要定一个手册，老师呢怎么样才不会，应该有一个行为的手册定下来， 才不会有种种所谓逾越的这种行为出来，包括像性骚扰这一类的。我跟他讲，你认为适合给老师定这么一个东西啊？啊，说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不可以做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，你给他定不可以做，老师不可以拉着学生的手啊，这个学生他已经要从二楼三楼跳下去自杀了，老师难道不去把他抓住吗？抓住会变成性骚扰吗？善巧是一种智慧的表现，他最需要的就是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融通，最后事事无碍。所以有的人就讲，哎呀，你们出家人出家众应该是过午不食的，你看他们过午食了，那这个不叫，其实他是善巧，他如果过午也不食的话，他就不能够办这么多佛事出来。你叫他不要要求人家是如此的严，也不要又为了一些距离而输掉善巧，他必须要最后能够融入这四个法界里头，融入这四个法界，我们称为四种正确的回应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叫正法。所以这人生有三件事情，在普贤行把它归纳起来，有这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光明性，那个光明性就是能够振作，能够使自己有积极性，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。他也同时表示，我愿意对于辛苦的痛苦的人生愿意去面对它，克服它，我愿意去承担它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我会把周遭人生以及我对事事物都愿意把它用看得清楚，这就是清净。只有清净才能清楚，才能够真正有那一份觉性。第三个，我看清楚了以后，我必须要很正确的能够回应啊，这个回应的有四个很重要的法界，这四法界，一个是理法界，理的圆融，具有广大智；一个是四法界，能够普入那个四里头去；第三个是圣妙心，那是一个理事圆融的东西；善巧智是事事都能够真正的贯穿，那个时候叫事事无碍法界。能够如此，那么我们知道，当普贤菩萨把这个法门讲完了，这么扼要的讲完了以后，菩萨啊、摩诃萨此法者，少做功力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得具足一切佛法。你当然就可以怎么样，事半功倍啊，就可以少做功力啊，啊，很快的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到正等正觉的智慧，皆得具足一切佛法，你就可以完全的上具足这些佛法，也开启了自己的佛性。普贤说普贤法门尽，到这里说完了。十方同名普贤诸佛如来，如来所菩萨，就十方同名为普贤的这些普贤诸佛的如来所，这些菩萨他们怎么样来此道场作证，通通都在这个道场里头作证，通通都在，所有的普贤菩萨，现在普贤菩萨，而且十方诸佛所有同名的普贤菩萨现在都聚在，就在这里华藏讲堂都聚在的。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善哉善哉，佛子乃能说此诸佛如来最大誓愿受记身法。他说善哉善哉，普贤菩萨，你这位佛子能够入沙妹说这个诸佛如来最大誓愿的受记的圣身法。但是佛子啊，我等一切同名菩萨，我们这些所有跟你同名的菩萨啊，各种普胜世界普中住在如来所来的菩萨，就是所有的称为菩萨，从普胜世界或者是普中住在如来所 所来的这些菩萨，悉以佛神力故，与一切处演说佛法。我们所到的任何一个地方所说的佛法，都是你今天所说的佛法，它是通的佛法，是到哪里去都是如此的圆满的佛法。所以你就是到极乐，到弥勒净土，到琉璃净土，到哪里去，他你要去哪里都要照这个普贤行来行动，才会真正的得这个正等正觉的佛法。就是这一个普贤行品第36，他给我们讲的他的法义。记得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就是这三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要记得，要振作，要光明啊，要肯吃苦。第二件事情要清净的看出真实，对于事事物物乃至对于人生要看清楚。第三件事情是那正确的回应，是靠着那四个法界来的，一个理法界，一个事法界，一个理事无碍法界。理要无碍，事要无碍，理事相融要无碍，事事表现要无碍，那就是正确的回应。我想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，普贤法门我们给各位做这样子的一个讲述，到这里圆满。我们下个星期讲如来出现品。